次把假设偏远一笔勾，要找好房子啊，地位高，跟王后一样，你因为欢喜，我因为很烦恼。求者多生受，得者有请福。你求到了吗？你可以受，得到吗？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四减法就是这样子。淡饭胜真修啊，吃的粗茶淡饭呢比这个真修要好得多。纳衣如绣，穿一个破衣服啊，那跟你这个穿绣花衣服还要好。偏地五炉，说偏地为我炉，偏地就是我的房子。偏地五炉，大厦何须购，大房子何必去买呢？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。薛海长流，闻这光芒射斗牛，百亿从中走，斗酒思千手，擦锦绣满胸头，何许夸口，生死眼前，半世难相救。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。学海长流，学者啊，什么硕士博士啊，学海长流啊，文振光芒射斗牛，他文章做得好，作书立说，百亿从中走，有各种的技术啊，斗酒思千手啊，喝酒啊，作诗啊，锦绣满胸头了。何许夸口，你不必夸口，生死在你眼前，半时难相救，半个时间都不能救你，说死要你死你活不成。因此把盖世文章也一笔勾，有空念念佛，何必劳心劳力去弄文章呢？夏赏春游，歌舞场中乐似愁，烟雨迷花柳，其余勿亲友，擦眼底成风流，苦归身后，可惜光阴没落空回首。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。这是第七个。夏天赏花，春天郊游，或者唱歌跳舞啊，烟雨嘛迷花柳，或者下棋喝酒啊，来接待亲友啊，眼前嘛好像很风流，但是苦归身后，眼前好面子啊，这个将来受苦，可惜光阴呢啊，摩罗空回首。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。这个是啊，很有名的莲池大师啊，七笔勾，说我们真正学佛的不要七笔都勾掉，勾一笔也好，勾一勾回去，勾一勾啊，看看哪一笔就可以勾一勾。第九主啊，就偶一大师，也是清朝的偶一大师。那么偶一大师的文章啊好，他在佛前呢念咒啊，说是我是学禅净律密台贤十论，我是学哪一宗呢？他一念出来，念出天台宗，说变作天台宗的主师，为这个三十一代是这个明清的叫做灵峰啊，不过他死得很早，五十七岁就死了。那么叫八部道人啊，在中观论里边讲这个八部啊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也不去。他三次梦到寒山大师，梦到寒山大师，但是他去不了，路途太远。寒山大师在广东啊，所以是后来拜这个寒山大师的徒弟叫学岭， 来剃度出家，后来名字叫做自虚。那么他生病的时候啊，他有几句话说：名字未中真佛眼，未知毕竟复何人。说这个偶一大师在名字位，在这个六记里边呢，一个是礼记，一个名字记，一个是相似记、分正记、究竟记，这个是他在名字位。名字位呢是原教的不思，了解原教不思议的理，就知道这个道理了。说名字位中真佛眼，是真正开了佛眼了。未知毕竟复何因，那我不知道我将来呀、啊、交付哪一个，就是我下代应该传给哪一个。所以他是脱脂莲台呀、啊、洗身净度。虽然是研究天台宗，各位也知道天台宗的不成文的法，教弘天台行众净度。天台宗的学生啊讲教判，但是用功都是讲念佛的。教弘天台行众净度，那么他主张念他佛、念自佛、念自他佛，什么四义心呢、理义心呢，以这个净度为这个禅教律三学之规矩。这个净度也可以叫做教，教下也可以判，禅宗也可以判啊，律宗也可以判啊。所以是要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，这是他的境界。另外啊，在这个清朝的第十主叫才流，那么55岁啊他就过去了。那么清朝连宗第11代主持叫沈安，大家知道沈安劝发菩提心文吗？他在雍正12年4月14日圆寂。连宗第12代主持叫彻悟禅师，他住红罗山知府寺，他70岁啊入涅槃的。连宗民国连宗第13代主持印光法师，他是民国29年11月初4日卯时入涅槃的。他当过知府寺的香灯，各位要知道，真正是历代主寺啊，都是这当饭头啊、当菜头啊、当火头啊、当行堂啊、当香灯啊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说他在这个知府寺当过香灯，当过燎原。什么叫燎原呢？这是庙里的指示，就是念佛堂啊，或上课堂。上课堂就是来挂单的，挂单的啊，这是龙蛇混杂，有的在诸方做过方丈的，有的在诸方啊当过法师的。那么到这个庙里，他隐藏他过去的身份，那么到这个庙里来参学你这个庙里的规矩。说一个寺庙一个寺庙的规矩很重要，十方人呢来参学，你上殿怎么上啊，你前锤怎么打呀，钟鼓怎么打呀，你禅堂怎么摆呀，念佛堂怎么摆呀，他专门参学这个。住在不担任你庙里的任何的职务，上课嘛，在上课堂里啊，那是龙蛇混杂的。那么里面有个燎原，这一个燎，这个上课堂这个燎房里边的一个头叫做燎原。他当过知府寺的燎原。那么他专门呢赐名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不做官。印光法师他不做官，也不计数，也不要说啊我拿个念珠啊 那个没有用，你手里发了念珠，心里想旁的东西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在这个北京啊，龙泉寺啊，当过行堂。行堂啊，我想你们知道了，就给这个过堂的这个吃饭的偏饭偏菜的，叫行堂，这是苦恨丹了。那么后来他帮助天台宗的地贤老法师啊，到北京来请藏经。那么当时啊，大凡有皈依他的，他不说皈依弟子，都叫他皈依地贤老法师，他们两个很好。啊，只要是天台这观宗寺的学生到他那去，他非常客气。那么观宗寺的要是要印光法师那里来的也非常的礼遇，所以这个是啊，印光法师也就是从科苦啊出家的这个工作的。这个净土宗啊是中国的共宗，无论你是禅净律密台贤师论呢、啊、我想没有不念佛，尤其参禅的都是念佛。道安，我想这个名字可大家知道了，是东晋晋道安，我们出家人姓石啊，就是他发明的。道安，过去的出家众啊，都是姓徐家的姓，啊，或者王和尚、李和尚、张和尚。啊，那么到第二个阶段呢，就姓师父的姓，师父姓王，他也叫做王小和尚。那么后来道安法师因为这个不太妥，还是姓石，姓释迦牟尼佛那个石。说真正出家的，你不要问说生不言姓，道不言寿嘛。要说请问法师你贵姓啊？我姓石。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石，你要遇见那个道士啊，说请问道长你高寿啊？无量寿。他绝不告诉你多大岁数啊。所以这个道安法师啊，他最初创的弥勒净土，弥勒菩萨，就是他最初说极乐世界有净土，但是弥勒菩萨那里也有个净土。弥勒净土斗率天呢，斗率天。那么现在修弥勒净土的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说弥勒净土比西方极乐世界近，西方极乐世界叫十万亿佛国度，弥勒净土都在我们欲界里边。我跟各位讲过了，我们这个欲界六天，它是第四天。欲界六天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四王天，上边是刀立天，啊，然后这个夜摩天，在上面就斗率天，斗率天就是弥勒菩萨住的。不过它有内院有外院，内院呢就是这个。一生成佛的人住的，就是一生成佛的，就是差一品无名没有断的住内院。外院呢跟我们差不多，外院呢有这些个。那么所以大家都是希望到弥勒菩萨那里比较近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希望到弥勒内院去，弥勒内院不容易进，你没有那个功夫啊进不去，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阴天都可以，这待业往生。弥勒菩萨没有那么慈悲，他好像也没有这个愿，也没这个愿。那么这道安法师最初啊，创这个有弥勒净土，弥勒菩萨的净土啊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北魏啊流行一段时间，那么到这个梁朝或者齐朝之间呢，还有听到有弥勒净土，不久啊就慢慢衰微了。不过现在这个唯识宗啊 唯识宗是强调要到弥勒，弥勒净土，亲近弥勒菩萨，当来下生嘛，等着将来弥勒菩萨来了要跟着他一块来啊。那么东晋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呢东林寺啊创的这个莲社啊，现在8:30，今天讲到这里啊，下次跟各位再讲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五方便念佛法呢。显明啊，比各位年长了几岁，但是童真入道，从小就出家，没有社会经验，也不会应酬，在佛学院里嘛学点经教，没什么受用，能说不能行啊，是空谈。实际要真正修，真正修啊，念佛的法门呢，虽有5经，那么前面已经讲过3部经了，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16观经》，那么还有2部经啊，一个是《华严经》，一个是《楞严经》。那么今天把这2部经啊，关于念佛的法门呢，我想没有办法讲，我念一念，大家可能会知道。华严经啊，是在佛教里是最大的一部经，大部经。虽然是大部经啊，但是它没有法华经是纯圆独妙。那么在教派来讲，华严经是兼别名圆，兼带别教，个别次第来讲圆满教的。那么他这里边有一品呢，叫普贤横愿品。普贤横愿品呢是专门讲念佛法门，也就是花眼经的普贤横愿品。好像你们还没有，大概还没有念到88佛了。如果要念88佛里边呢，就有普贤横愿品的记载。普贤横愿品呢，他以10大愿王发愿，有10种愿来导归极乐，发10种大愿，领导我们呢到极乐世界。我把这个10种大愿呢，跟各位稍稍说明一下。第一个是礼敬诸佛。我想这个名词大家有很多知道的了，要顶礼恭敬10方诸佛，不限定哪一尊佛，这一点呢要注意。也就是我们看所有的都是佛，起码是未来的佛，将来都是成佛的。佛的名字虽然多，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，不出于府会2个字，都是根据府会来立名的。府会二言身嘛，府会庄严，所以要礼敬诸佛。过去佛要拜，现在佛要拜，未来的佛也要拜，甚至于蠢动寒灵小蚂蚁也是未来的佛，你不可以杀他。 第二是称赞如来，要赞叹称扬如来的就是佛，如就是不动，来就是随缘，叫做如来。心里边不动叫如如不动，在不动里边呢，来来去去。那么这个来来去去啊，根没有动，在这个形象上啊，好像有去来，叫做称赞如来，赞叹佛，如来也是佛啊。第三是广修供养，普遍的要供养，不但供养三宝，所有一切的供养，不要在对象上起分别，叫做广学供养。并不是我跟你有缘呢、啊、多供养你一点啊，跟他没有缘呢、啊、少供养一点，那就错了。要用平等心，用平等心呢来供养，要广修供养。第四是忏悔业障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业，有了业就有障道障碍，业障两个字，业就是三业贪嗔痴了，有贪嗔痴啊就障碍你前进，就不能前进障道。那么要忏悔，忏悔啊方法很多，我再跟各位讲，就是两个字，我错了，过去错了，希望未来不要错，改。前生错了，生生世世都错了，所以这一生啊才脱生一个人道，所以是啊，要忏悔业障。第五要随喜功德，这个随喜两个字不容易，功德我想这个大家这两个字都很明白了啊。随喜呢就说明我不跟你争，如果说啊你出一块我出一块零一毛我也比你高，那就不是随喜。你出一块我出五毛我出一毛，这个都是我随我的力量，随我的力量而心里欢喜就好，不要看把郎啊，不要看哎呀他都没有出功德我也不出，那也就错了啊。也不要说他出的多我也出的多，这个也错了啊。就是随自己的力量，说随喜呀、啊做功德。勤转法轮，要经常啊请佛说法，请佛说法呢就是常常看经，佛经啊就是佛说的。勤转法轮，当然你现在佛过去的佛啊过去了，未来的佛还没有成，那么现在的佛也很多，那么就是说拿过去的佛所说的经典自己常看一看经。我想我们行住坐卧依教奉行就不会错，绝不要自己独出心裁，自己独出心裁又会错的，会错那个错了因果就不得了。你根据经典的依教奉行就不错，根据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事，怎么用功，我想那个是最正确的了。如果这个师父告诉你跟经典里面 方法违背了，那是错了。啊，遇到一个师父啊，叫你怎么做，但是你经典一翻一翻，哎呦，你说的这个跟经跟佛说的不对呀，那就赶快放弃。当然依经不能依思了，啊，说这一点很重要。有时候啊，就是用情态的关系，这个师父比佛还大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是这个情转法轮，法轮呢，这个佛法如同轮盘一样，可以摧毁一切烦恼。这个轮子啊，轮子就可以摧坏了一些个烦恼障。第七是请佛住寺，请佛住寺就是希望大家，这个佛字把它看普遍一点哈，就大家都是佛，希望大家都活得很好，不要恨我，恨你啊，你最好死在我的面前，那就不是请佛出世。就是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佛，希望大家活得都很好，都不生病，这就请佛住世了。这个心量就很正确了。第八是常随佛学，经常啊随佛学，不要随魔学，要学佛啊。随佛学，佛没有讲话，佛所讲的话都是经典里面他留下的经典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根据经教里边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说常随佛学。第九是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啊不容易，就是我们度众生要有方法啊，或者用同学的关系，用同事的关系，或者邻居的关系，同乡的关系啊，种种的关系啊，度众生容易。一听说哎呦我们同学嘛，或者啊我们都是台湾狼嘛，或者我们都是大陆狼嘛，啊，这个又特别的关系啊，讲话就特别的亲近啊，就说是应该是说是恒顺众生。第十啊，普皆回向，这个回向很重要，回因向果，回自向他，回己功德，普向众生，普皆回向。回向两个字我跟各位讲过了，做好事有功德，我收了，收了自己要不要，不要往外向啊，放个需要功德的，那么需要功德与你没有关系，他也要不到啊，那么就送给你的冤亲债主，或者跟你有冤家啊，或者你有你的亲情债主送给他，那么他们都走了，把他们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你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十万亿佛骨度这么远啊，干脆你不要动。怎么走啊？把你的冤亲债主先送走，你的冤亲债主都送走了，都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往这一坐就是一坨大莲花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我想很容易懂吧。如果他们没有走，你走不了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你的冤亲债主没有走，你想跑，扯你的腿啊，真正走不了。这是讲老实话，我们不要谈天说妙，真正我们做的点滴的功德不要自己要，放往外送，送我与我们有关系的，或者我欠你的债，或者你冤家，或者七情六欲，把你们都送，你们走啊，往上西方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不要自己先跑啊，你跑不掉的呀， 你跑那个冤亲债主扯着你的腿，你走，你账还没有还，你走，你往哪跑？是不是？先把你那个债主都还了，还清了，把他们送走了，你不必走了，你坐的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嘛。你往哪走？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体会体会。我们用功要不要好高骛远了，想的那么高啊？所以用这个普皆回向都是导归极乐，这是普贤菩萨告诉我们念佛的法门呢，修这个十大愿望。所以他这个普贤这个恨愿品里讲啊，他又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一切诸报悉皆善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时，福祥大臣宫城内外相马车乘珍宝服帐，如是一切